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今天是这一期推广班课程的最后一堂课啊、哦。那也很欢喜大家啊、哦，也很赞叹大家这样每一次啊、哦，或是尽可能的来这边跟大家啊、哦，这个学习研习导师的。这一部《大圣广无蕴论》啊、哦，这个学习是一件蛮对某多数的人来讲是枯燥的，对吗？啊、哦，比较没有那一些乐，五欲乐比较多啊、哦。那大家能够在佛法的学习当中能够坚持啊、哦，相信大家应该是有获得一些法喜。哦、那这个是很好的 一件事情、哦、那希望大家能够这一个经常去意念这样的一个法喜、哦、就是当我们这个生命啊人生遇到一些低潮的时候，想一想有佛法，对不对、哦、那有佛法再怎么样困难、哦、我们都能够跟这个三宝的光明这个联系着、哦、那这个有 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呢、哦、都会有给我们一种有依靠、哦、的这样的一种帮助啦、哦、所以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第一个增长这个信心、哦、信愿，然后呢再来就是要记得要去依正见起正信正行、哦、然后去这个利益有情利益众生、哦、还有自尽其意利益众生、哦、就是自尽身心、哦、利己有情、哦、那随分随力的呢去跟有缘的人分享佛法、哦、弘扬佛法，这导师提出了、哦、修学佛法 的一个重要 的一个内容、哦、谈修学佛法，导师有一篇文章、哦、然后这个随身书里面有收、哦、那里面导师就谈到 这三件事、哦、静置身心弘扬正法，利己有情、哦、那 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学习佛法很重要的、哦、核心、哦、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了、哦、好，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完了五蕴，对不对、哦、那在五蕴当中呢这个世有没有、哦、这个世蕴呢在广无蕴论，因为它是唯识的一个教学、哦、那里面它有谈到这个第七染污意，对不对？莫那，还有第八的阿赖耶、哦、好，那这个转世呢、哦、讲到这个六转世在242页、哦、我们很快再把这一段这一边然后这一段稍微再做一个复习、哦、那这个六世呢它是的升起来呢是依阿赖耶还有依莫那而起，所以称为六转世，对不对、哦、好，那基本上我们在谈这个意啊、哦意基本上它比较是意识升起的根，对不对？意根有没有印象、哦、就是意根应该是意升起的嘛，对吗、哦、但是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六世都是依着这个染污意，染污意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根啊、哦、意根。 那这怎么理解呢？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啊、哦。这个导师这边有一个图，这个是在《佛法概论》里面，就是说意根跟生根呢啊、哦，它是这个所有这个六处里面最核心的啊、哦。有一些友情，它没有眼、耳、鼻、舌这些根，它一定有意根跟身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身也要依于这个意呀、啊。啊、哦，这个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啊、哦，就意根与五根的关系，还有这个跟六识的关系啊、哦。他说，平常说意根一眼跟生眼识有没有？然后意根生意识，他说这是大概的说，精密的说呢，啊、哦，意根不但生意识，还能生前五识，啊、哦，可以了哈、哦，可以一种理解方式就是这边所说的啊、哦，所以凡能生认识的心理根源都称为意根啊、哦，而从此所生一切事也可以总称为意识了啊、哦，也就是意识为认识作用的根源啊、哦，可以了啊、哦，这是一种理解啊、哦。好，那另外一种理解呢？这个是导师的《摄大乘论讲记》啊，《摄大乘论讲记》，但它是这个一种七转的系统了啊。哦，但是它里面也讲到六识是依着这个七跟八以它为因、哦、这样的一个说法、哦、那也可以参考、哦、也可以参考。那这边谈到六识呢，几缘所生，就是它的因嘛、哦、因缘。第一个就是增上缘，就是各自所依根，对不对？再就是所缘缘它的对象、哦、再就等无间缘，等无间缘可以吗、哦、那等无间缘就是无间灭意、哦、懂意思啦、哦、好，那所以这边一种理解呢、哦、这个540就是一这个，但这边是讲依莫那而起啦、哦、依莫那而起它比较是刚刚佛法概论那一个说法、哦、比较是比较接近我们这边所说了齁、哦、除非它的这个莫那包含这一个等无间灭意了齁、哦、但是在摄大乘论这两个是都是意齁、哦、但它的对于事的升起的作用不同，懂意思吗？它是不同的缘、哦、不同的缘等等、哦、好，总之、哦、就是莫那它如果作为一个这个所有精神活动的一个根源的话，那六识都是依着它而起，这样可以啦、哦、好，那我们大概就是稍微补充一下这一个部分。接着呢，我们看到讲义245页，我们接着要来谈十二处、哦、十二处。那十二处我们直接看导师的文、哦、十二处呢就是六根六境，可以吗、哦、六根六境根境相对这样的一个内容。好，请翻到246页。好，那这边导师就是说明啊，就是这十二处就是根跟境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这边导师有用到什么根所取的境界，那境界把它圈起来啊，又出现了啊，这个境界不是不可思议的那一种状态啊，这个境界就是对象，可以吗？那这个界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这个境界呢，主要就是这个活动的这个认识活动的范围就是对象了、哦、对不对？眼 对的是这个射程嘛，它的范围，对不对？近范围嘛，懂意思吗？它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一些东西上面啊。好，所以关于这一个认识的对象，在佛法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语词了啊，有这一个行近，可以吗？啊，还有这一个处，对不对？处所，还有这一个所缘啊，被认识的对象等等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十二处呢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对不对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所以这个就是这十二处的内容哦。好，那接着导师就解释了啦。好，这一样，这个导师说，这个论里面说，哦，这眼等五处。眼的五处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对不对啊？色、声、香、味，色、声、香、味，这四个处呢，前面已经解释，就跟如前已释，跟前面所说的一致啊，可以吗？啊，眼等五处啊。但是在这一个境界啊，对象的部分，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这四个，就如上面所说的啊，好，本来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对不对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应该是成对的嘛，对吗？哈，前面都讲过了嘛。但是这个触呢，在这边要加以解释。加以解释，因为触呢可分二大类，第一类呢是地水火风四大种，另外一类就是华色重轻冷饥渴七种触、哦、好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色法、哦、色法当中它怎么分类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它分这一个四大种跟所造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个触它放在哪里呢？所造色里面。好，所造色又分五根、五境跟五表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没关系，大家应该都不记得啊，这篇给大家看啊，就是在色蕴的部分，就是它就分两大类，大种跟所造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个触呢是在五境里面，对不对？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对不对？触里面它只是所造而已哦，对不对？它其实还有能造，但是这边它把它归在所造色里面、哦、可以啦、哦、因为主要是分类的关系，它就是分大种跟所造，那这个触放在所造里面，那就只能谈这七个，对不对、哦、这个华色重轻冷饥渴、哦、所以前面的触就只有七个，但是这边的触呢有几个，十一个，对不对？七加四嘛，四大种、哦、所以这边应该是有十一个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处处为诸大种及一分处、哦、好，那导师说上面讲五蕴色法的时候呢，色是能造四大以及四大所造色，而后在所造色当中讲触，就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结构嘛，对不对？触在所造里面说、哦、所以这个触只是一分触、哦、也就是指冷滑这个滑色轻重等等、哦、还有渴、哦、七种触。好，那导说这个地方也就是十二处里面的处呢，范围就比前面的处大，对不对？ 可以啦，哦，因为分类不同，它的解释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，哦，所以这边就把四大还有一分处合起来。一分处前面所用的用语，一分处就是七种所造处，可以啦，哦，那这两个呢合起来就名为处的处，哦，这是五蕴十二处解说归类上稍不同的地方，哦，好，意处就是四蕴，这个好懂，没问题，对吗？哦，意处就包含四蕴嘛，那再来就是变这个法处，对不对？哦，法处，所以前面讲的这个五眼等五处，还有色声香味，这样有几个处？九个，对不对？处另外解释，那这个处也讲完，就讲了十个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还要异处，对不对？十一个，哦，十一个讲完，所以最后一个剩什么？法处，对吗？哈，没错啦，哈，所以这个都没有漏钩是吗？没有遗漏的啦，哈，没有遗漏哈。好，那法处有哪些内容呢？这边论说呢，就是受想行运，对不对？哈，那这个是心所法，对吗？哈，还有这个，这包不包含心不相应？还有，对不对？心所当中，这个受想行当中的心所法，还有也就是心相应法，还有心不相应都包含，哦，还有什么无表色，对不对？所以无表色它不是眼根能够圆的，哦，无表色不是眼根所缘，它是什么？意根是吗？哦，它是意所缘的嘛，对吗？哦，好，还有诸无为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无为法，所以法处里面有三大类，对不对？哦，第一大类就是受想行，对不对？还有无表色，对不对？还有诸无为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第一类受想行就包含心相应，还有心不相应，都前面都讲过了，哦，好，第二类呢，色蕴当中的无表色，这边是色蕴，就是前面色蕴所说的这个无表色，哦，无表色在色蕴当中它是属于四大所造，好，那它不是眼根所见，是法处所摄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它有个名字叫做法处所摄的色，归类在法处的色，哦，这很特别，哦，很特别，哦，好，解说五蕴的时候，五表色是在色蕴里面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今天讲十二处是归在法处，就不属于色处，哦，所以大家以可以回去做那个连连看啊。其实讲义最后有一个图表啊，就是五蕴六处十八界连连看，是吗？好，如果大家连的能够连起来，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，怎么连都连不完整，都会缺漏啊。如果大家能够连起来，那表示观五蕴论有学通了啦，啊，自己连连看啊，然后自己再看答案啊，不要边看答案边连。以前我们当学生有时候会有这个毛病，别不懂的赶快看一下这样子啊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无表色呢，它不在色处，它是在法处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叫法处所色色。好，那色处的色是眼根所见。那这个色的范围比较小，哦，那色蕴的色范围比较大， 包括许多啊，应该是比较小跟比较大了啊，它其实范围也不小啊。好，再就是无为法啊。好，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无蕴是专门讲有为法的，可以吗？所以虽然这个无蕴六处十八界都在指有情的身心的全部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施设这一些教法的时候呢，啊，它的一个偏重点不一样，啊，五蕴它重什么？心法，对不对？五蕴里面设就一个嘛，它比较着重在精神的，对吗？啊，那六处呢？六处比较是根嘛，啊，我们在讲六处。比较是指内六处的，我们有蕴处界三颗法门啊，那当然它一定有一个对境，一定要一起讲嘛。但是如果讲六处，它会是六根的意思啊。那它是什么？它比较偏什么？导师说是生理的啦，因为它就是啊生理的啦啊。还有六界，对不对？这个成佛之道在讲这个苦，对不对？四谛的苦的时候，哦，讲到这个，他从八苦，然后讲到无蕴至圣苦，无蕴至圣苦又有六处跟六界，对不对？哦，懂意思啦，哦，所以他各有他的偏重。六处比较是从认识的角度来啊，认识角度，还有就是，如果以这一个众生的部分，它比较偏重在前面六个都是色法，而且是微细色啊，视神经那一类的，导师说是生理的了啊，所以导师用这个心理的无蕴，对不对？生理的六处还有什么？物理的啊，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啊，它就只有一个识是精神，其他都是这个物质的啊，地水火风组成一切法的一种基本的啊，这一些物质等等啊。好，那所以它每一个法门，它有它偏重的。如果讲这个众生，这个生死流转，哦，啊，每个众生他都是什么和的？大家想一想，都是六处和，十八界和，还是无蕴和？都讲无蕴比较多，懂意思吗？哦，因为无蕴可以讲到无取蕴，对不对？哦，有这个过去生的这个烦恼所招感的嘛，哦，懂意思吗？就是每一种，因为五蕴六处十八界都在讲有情的一个全部嘛，对吗？哦，但是他的这一种在某一些什么样的场景说什么样的一个内容，他会有关联性的，哦，你讲这一种这个生命流转是从过去生的这个烦恼招感的，这六处就比较不容易解释。六处比较容易解释现在的认识的这样的活动是怎么样产生的，懂意思吗？哦，那五蕴它是从过去生的这个惑业招感来的，对吗？哦，可以了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每一种法门它都有它施设的这个重点，哦，它可以比较容易解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哦，好，那这边导师特别提到呢，无蕴专门是讲有为法的，哦，因为无为法不是众生能够明白的对象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啦，哦，所以无蕴它比较是讲有情身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哦，怎么如何生死流转，如何观五蕴呢？能够涅槃还灭，哦， 所以五蕴都是讲有为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要讲一切法的时候，就是讲十二处十八界，它才会包含无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分类一切，要归纳，要这个涵盖一切的时候，就不会用无蕴，可以了。无蕴不包含无为法，无蕴比较是着重在这一种有情的这一种身心，怎么样去这个从这个生死流转达到涅槃还灭这样的啊。好，所以在五蕴当中没有包含无为法啊，但十二处的法处就包含无为法啊，所以这一个，所以十二处里面就有，或是法处里面就是有为跟无为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法处的范围相当大，受想行是法处，无表色是法处。无为法也是法处啊，很多。好，有为法是什么呢？有生住灭这些相的，可以了哈。好，无为法就是不生不住不灭啊，普通简单这样子讲。那这一些是阿毗达摩论师的讲法啊。我们看到247页。好，在阿含经在讲无为法呢啊，都是说什么？离贪离嗔离痴啊，就在隔壁，阿毗达摩怎么讲？没有生住灭，对不对？无为法，对吗？哈、哦。然后阿含经怎么讲？没有贪嗔痴，可以啦哈、哦。那没有贪嗔痴就是什么？烦恼永息，就是涅槃了啊、哦，可以啦哈、哦。那其实阿含经它比较着重在这个修道的关联呢、啊，懂意思吗？你那些什么虚空无为，他根本不理你，跟你修行没有太大的关联，可以呢？哦，因为他只是要去分析说明一切法有哪一些，必须要有这一类的东西啊、哦。但是在修道上，你要么就是烦恼这一个活动。生死流转，对不对啊？那要么就是烦恼止息，涅槃清凉，涅槃寂静啊，哈，涅槃通常配合寂静，对吗？啊，那也有配合清凉的，它在不同的脉络底下啊，对吗？哈，离热恼得清凉，对不对啊？即使在佛经里面有很多那一种譬喻性的，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、哦，因为有些东西很抽象，没办法理解。怎么样去感受它？就是透过它的譬喻，懂意思了啊、哦。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一件事情，佛经里面讲一些抽象的一些观念啊、哦，那我们怎么样去稍微得知了解它的少分呢？啊、哦，或是相似的情况？那譬喻很重要啊、哦，要不然我们很难去体会到了，懂意思了啊、哦。但是那些譬喻也不要以为那个就是了啊、哦，懂意思，它还是有落差的啊、哦。过于不及都不好，对吗？啊、哦，因为我们一般讲就是离苦得乐嘛啊、哦，涅槃就是离苦得乐啊。哦，那有些外道就是这个相对解决了某一种情况的苦，他就认为这是涅槃，有没有？大家有听过吗？啊、哦，肚子吃饱了涅槃，没有饥饿的苦嘛，对吗？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太过啊、哦，太过啊、哦，太偏重这个譬喻里面的这个局限性啊，他、哦、不是在讲这个是涅槃，就是涅槃就是离苦啊、哦。那苦有很多种，而且它是就近的、哦，不会再来的，对吗？哈、哦。好，所以阿含经导师，所以这边导师就讲到阿毗达摩讲无为法怎么讲，没有生住灭这种相的啊、哦。 那它可以包含更多的。那如果像阿含经这种讲法，就只能是这一个阿毗达摩所说的则灭无为，可以吗？则灭就是涅槃了啊，它就只能有这种三种无为当中的一种而已啊，所以导致说，但呢，这里是阿毗达摩论师的讲法啊，不这么讲。不这样讲，就是不像阿含经里面这样讲啊、哦，听得懂？这边大家在这个离贪嗔痴后面画一条线啊、哦，阿含经讲的就到这边啊、哦，但是阿毗达摩对这个无为法，他不这么说，不这么定义，怎么定义？离贪、离嗔、离痴，可以了啊。哦阿毗达摩在定义这一个无为法，他不是这样定义的啊、哦。好，那因此呢，阿毗达摩所说的无为法呢，范围很广，比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这样的一种定义更广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这边大家那个断句稍微要留意一下了啊、哦。阿毗达摩不是像《阿含经》这样讲。因此呢，他的无为法范围很广，很广指的是阿毗达摩讲的这一种、哦、好，再来就是四种无为的说明、哦、好，那无为法呢，这边就讲到虚空、非则灭、则灭跟真如等、哦、好，无为法里面范围也很多，那声闻这个说一切有部啊，哦，哎，你们俱舍论学到无为法了吗？有吗？有了啦，哈、哦，有学到了吗？哈、哦，好，那就里面它就只有虚空无为、非则灭无为跟则灭无为，啊、哦，那大乘佛法里面还有这一个真如等啊、哦，那这个等呢？其实就是包含还有其他真如的这一些同意的这一些内容啊，法界法性啊这一些啊，都是在说明这个真理的，可以了啊。好，那这边只单讲真如啊。好，虽然有等，但是它主要是真如啊。这种情况后面又会出现，在讲这个异界的时候，他用无间异灭、无间灭异等啊、哦，等可以包含其他的啊、哦，但是重点在他所列出的这一项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好，那在老师后面异界的解释，有一点令人有一些困扰，我们到时候再做一些会通哦，好。所以这边真如等解说就只讲真如、哦、可以了、哦、好，那虚空是什么呢？就是容受诸色、哦、好，那这边大家要注意哦，导师说我们眼睛看到的虚空不是虚空无为，看得到的不是，我们看到其实叫空界了，空界可以吗？空间嘛，这个不是虚空无为，那我们这个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，是眼睛所对的色法，色法是有为法，可以吗？不是无为法，眼睛所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，它会有变化的，可以吗？哦、好，那在角注十八大家可以这一个参考啦、哦、这一个在角注十八的1、2、3、4、5第六行虚空无为有没有？是含容一切色法 然后与色法不相爱的绝对空间，它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空间，它是一种所谓的那一种含容性，可以吗？那样的一个特性啊、哦。好，我们看到248页啊、哦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呢，它其实不是虚空无为哦啊、哦，它是什么色法，对不对？那虚空无为什么意义呢？好，导师这边提到呢，凡是色法，地水火风，眼耳鼻舌身，色声香味触、哦、这一些呢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用的语词，就是物质啦、哦、物质，它必定有一个存在的地方，有了物质就有就存在于虚空之中。好，这虚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空间啊、哦，而且这是一个绝对空间，可以吗？啊、哦，要加一个绝对啊，啊、哦，绝对。好，所以一切的色法、地水火风、色声香味触之类的物质，都依虚空而活动。如没有虚空，就没有办法安立这一些色法，对吗？哈，那就有障碍。我们可以走路来去，因为有这个空。没有这个空呢，就没办法来去啊。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在那里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没有一个空，那就是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在那边，就会。到处会去碰撞，就没办法走来走去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个虚空无为，大家记得它，因为它是个无为法、哦、它是一个不生不灭的绝对空间，为一切色法所依止而活动的处所，它就是一个概念、啊哦、可以吗？能够让一切色法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特性，对吗？哦、它不会变化的嘛、哦、懂意思了、哦、那这个是虚空无为，第二个叫做非则灭、哦、则就是智慧的简则，它的这个灭呢，它是圆缺而不生，非则灭，未若灭非离系、哦，那这边导说灭呢，就是这个法灭以后不会再起来，那系就是束缚，所谓的离系就是离束缚得解脱，那就是一种智慧、哦、所以这就是非则灭呢，它不是这一种离束缚的一个情况、哦、那这一个离束缚其实这是一种灭而不起的解脱、哦、因为这边他说非离系嘛，他这边先说明离系是什么，离系就是这一个离开烦恼，然后烦恼灭而不起的一种解脱、哦、不过另外还有一种灭，它也是灭了不起，但它不是解脱、哦、跟解脱无关的一种灭而不起、哦、所以它也是灭而不起、哦哦、好，那这边导师有举一些例子啦、哦、他说这种情况很多，非则灭很多、哦、因为有些东西它发生就过去了、哦、懂意思吗？鸡现在叫跟待会叫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、哦、前面那个声音没听到它就已经灭了，不会再生了啦、哦、懂意思啦、哦、好，那导师这边就举了一个鸡叫，对不对、哦、没听到，那为什么没听到呢？因为在注意别人讲话，对不对、哦，那听话的时候或看书的时候，根茎是三合合，三者之间 有个特殊的关系，如果没有去对这个境视野不起来，就不晓得。那这个鸡叫的声音呢，应该是可以听到啊，但是没听到，过去灭掉了，也不会再回来啊，也不会再听到，等于我们平常所说机会一错过，就再也没有，这就是圆缺不生了啦啊，机会错过。好，根境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可能性失掉，这个法再也不会生起来啊。那这一种的灭就叫做非则灭啊，就是一般我们讲圆缺而不生啊，圆缺不生啊，这个有点难理解了啊，有点难理解，就是它为什么是无为法啊？原因就是阿毗达摩他就有安立这样的一个无为法啊，灭而不生嘛啊。好，那这边的则就是智慧啊。七觉知当中有一个则法觉知，也就是智慧啊，他能够抉择好的不好的啊，要的不要的种种啊，所以。不是因为智慧的关系而永久不起，那这样的灭呢？啊，不是这样的永久不起，就叫做非则灭。不是因为智慧，然后让某一个法永远不起啊，叫非则灭啊。好，那非则灭这一种灭，并不是因为离束缚得到。好，那这个非离系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它并不是烦恼对治诸蕴不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普通来说，烦恼要有一种对治，智慧一来就能够对治烦恼啊。那对治以后不生。那这就是真正的解脱灭了啊、哦！有时候有一些时候是暂时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大家知道暂时的意义吗？比如说我们修定，对不对？要这个降伏五欲跟五盖嘛，对吗？哈、哦，那这些降伏之后，它会再起来的。可以了哈，但是如果用智慧去把它这个对治啊，去这个灭去无漏的智慧，它就不会再来了啊。所以灭有一种暂时的啊，有一种是毕竟的啊，则灭是一种毕竟的灭啊。好，那这种非则灭呢，并不是因为智慧啊，并不是烦恼，因为烦恼的对治了啊。因为这边说烦恼对治啊，烦恼对治就是智慧的意思啊，可以吗？把烦恼对治这一四个字圈起来。烦恼对治就是慧，懂意思吗？啊、哦，这四个字就代表智慧了啊、哦。它并不是智慧的这一个原因啊、哦，不是因为智慧，或是因为这边所说的烦恼对治啊、哦，而使这个诸蕴毕竟不生，对不对啊？哦，所以这个不生是指诸蕴不生啊。好，那烦恼对治或是智慧呢，这一种升起作用的时候，就是圣道现前啊，圣道现前。所以大家看得懂导师这边的解说吗？啊，也就是这一种非则灭，就是某一个法灭去，并不是透过智慧而使这个法灭而不生啊，不是的。它是因为 因缘不合合不具足，然后使之从此不会再升起。从这边导师举的例子，还有阿毗达摩举的例子，好像这种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在阿毗达摩他有一个概念啊，一一法他都有一个字体，虽然我讲话，对不对？我可能今天讲，明天又再重复讲，现在的名句文跟明天的名句文是不一样的法体，可以吗？因为今天的法体讲完之后就到过去位了，懂意思吗？明天的还没发生，所以每一个法它都有它自己的法体了，懂意思？所以它只要一发生，它就不会再重复了，懂？它就到过去位了。那这是阿毗达摩有部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理论啊。那这一种我们好像跟我们的经验又不是很一致啊，因为我们梦不发生，就是说不会再讲重复的话，会不会再看到同样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。就是在这一个贤圣品，你们讲到贤圣品了嘛？暖臂至涅槃有没有？顶中不断善，忍不堕恶趣。忍为他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，他不是很快就入圣位，懂意思了啊？那他就不会再堕恶趣了，那他是真的不堕恶趣了，懂意思吗？恶趣的这个缘的这个情况不会再升起，所以忍位的话，他就得到恶趣的非则灭，听得懂吗？他并不是因为断了烦恼不会再堕恶趣，而是他不会再造作堕恶趣，或是让这个堕恶趣的这个业成熟啊。因为业已经造了嘛，对嘛，还要等待因缘，听得懂，好，那这个大家就比较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堕恶趣这件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了，灭去了，非，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智慧的关系，把烦恼灭去，然后三恶道不会再发生。出果在描述他的一个功德的时候，也是永闭三恶道门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则灭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恶趣得非则灭，就是恶趣得非则灭有很多种情况，因为大家都怕堕恶趣嘛，大家都希望得恶趣非则灭，对不对？因为还没有屋漏，那最好能够得非则灭。那这边有讲到几个啊，可以得恶趣非则灭啊。但是呢，虽然可以由这些方法，但是有一些你方法修行不当，你也没办法得恶趣非则灭，懂意思吗？好，那由布施啊。有虽十二年开门大师，而于恶趣不得非则灭啊！因为他做布施的时候不厌生死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有这个虽于一师一团时啊，于恶趣得非则灭，有彼身能厌生死故，产生这个厌离心了啊！那这个厌离心，你就不会去造作流转生死这一些恶业，听得懂吗？所以这个正见力很重要，心的正见力啊。还有就是持戒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还有这个文慧，虽具解三藏文义啊，但是于恶趣，他就不一定得非则灭啊。三藏文义都能够了解，没办法得非则灭。但有的呢，一世俱诵， 于恶趣得非则灭、哦、那怎么办到？如前说，就是要有什么身能厌离生死、哦、懂意思了、哦、所以有时候它不是在量的多少，而是你怎么用心的问题，懂意思了、哦、好，那这边阿毗达摩其实有、哦、还有这个修慧、哦、有虽具得八地四熟定，四禅八定，但是于恶趣不得非则灭、哦、好，有虽修习少分关门，而于恶趣得非则灭、哦，即暖顶忍、哦、他说即顿根者呢、哦、得下品忍时，于诸恶趣皆得非则灭、哦、前面是说于恶趣得非则灭，可以吗、哦、那暖顶都有可能、哦、但是所有的恶趣都得非则灭，暖顶可能是部分恶趣，它不会再投生到那边去，可以了、哦、但是如果所有的恶趣都得非则灭，那就是下品忍、哦、可以吗？这时候还没有得无漏慧、哦、就是要观世谛的十六形象、哦、生厌离嘛、哦，好，那这一个这是有部的说法啦、哦、但是这个大德、哦、就是阿毗达摩里面有很多意见、哦、他说要无漏慧觉知缘起，于恶趣方得非则灭、哦、所以离圣道就不能越诸恶趣、哦、那这阿毗达摩里面也有很有他就评曰啦、哦、你说的不对、哦、好，这阿毗达摩又诶，俱舍论好像比较少有评曰是吗、哦、在这一个大毗婆沙论很多这种评曰的、哦、他会列出很多不同的讲法，就评曰、哦、你这个讲法不好、哦、他说彼不应作是说，菩萨九十一劫不堕恶趣、哦、岂由以无漏慧觉知缘起，应作是说，或由师戒乃至下人，皆于恶趣得非则灭、哦、也就是这些善法都有可能，布施啊、持戒等都有可能得非则灭，但是下人是得诸恶趣，就是一切恶趣的非则灭，可以啦、哦、这就是要呼应刚刚我们看到那一个偈颂，忍怎么样，忍不堕恶趣，也就是得这一个恶趣的非则灭了、哦、这样可以吗、哦、好、欸、我们第一节时间差不多了、哦、好，我们第一节 就到这边了、哦、好，那后面还有这个则灭无为、啊哦、这些内容我们下一节再说明、哦、好，我们在这边休息十分钟，下课休息。